欢迎收听青蛙夫妇最闲聊，我是青蛙。今天没有老头，今天只有我，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青蛙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友情的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友情的一些看法或是想法，或者是说曾经有对友情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跟朋友相处等等的。一直以来青蛙对友情这件事情感到困惑，所以我今天呢于是邀请了，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他算是一个非常乐观，就是凡事都看得很开，然后尤其是对于友情这方面，所以我今天请了乐观大师来开导我，来有请我们的刘大师。
大家好，我是刘大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从事就是心理学层面啊，我的资历大概有着一个小时。
认真严肃，
只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以我天生的那个能力哦，启发我自己的能力，然后有对这个世道呢有一些看法，对，就是以上做简单的。
刘大师，我想请问一下，
自我介绍，怎么了吗？
你的世道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法师？
对。世道就是人间世间情的道理哦，好吧，叫世道。
好，因为呢，我先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因为关于这个刘大师啊，就是我只要关于友情上面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相处方式，就是感到困惑，我一定都会来跟那个刘大师，请他来开导我这样子。
那小意思。
今天会想要录到这一集呢，是我前阵子呢有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高敏感是一种天赋》。好，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去年看这本书的，我刚前面说我是去年看这本书，只是最近又拿出来翻。大家如果有，其实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做一个测验，你只要打高敏感是一种天赋这本书，其实它就会有个测验表。那今天因为我要录这一集 podcast 嘛，我就想说那我再重新来做做看这个测验表，这样子要来测验说你是否是高敏感族。那我就请大师跟我各自来做一个测验。
对，就是我给你做这个测验。
对，
哦，这样子，
那我也给
试探，
对，
结果分数是怎么样？
那大师，我的分数是几分？
非常之高，一到一百分，你是91分。那大师本人呢？我只有9分。
没有，大师你是7分。
哦，是7分，我记错了，我是7分呢。所以呢，这好像跟你老公其实还蛮相近的。
为什么要扯到我老公
分数吗？因为我现在是在探讨你跟你老公的问题，就是你会有种感觉，你是在91分看着7分的他，他在91分看着，
可是刚测验分数是老师你7分哎，跟我老公没关系啊，
刚好
你错乱了吗？
不是，刚好我分数刚有点近，我是借此引诱哦，这样子对。
好，那大师可以正常说话吗？可以不要这样，有点太慢了。
哦，好，可以的。
好，那我今天接着说。
因为我第一次上这个节目哈，当然我再调整一下，做个微调。
会不会大家听不下去啊？还想揍你？那刘大师，你正常说话啊、
可以的，请说。
好啦，反正就是去年的时候，在友情这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跟朋友之间的一些事，虽然都是小事，可是也因此我就是会不断的检讨自己，甚至有点走不出来。就是我会不断的问自己说，为什么跟朋友会变成这样子？那等一下后面呢，我会举例几件事情，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帮我一起分析，或是看看、听听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希望不要啦，但是请你们听完可以给我点意见，这样子。好，我想说的是，曾经我很在乎身边每个人的感受啊，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都是，但当我发现对方并没有把就是我对他的感受放在心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还蛮受伤的。但是在这几年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去年，我后来仔细想想，就是我并不能要求别人跟你一样感同身受嘛，不一定说我付出就要回收同等的价值，这个道理我都懂。所以我从来也不会去要求说朋友一定要回向于我说一样的相同价值这样子。所以呢，我在这本书上面呢也有提到一些看到一些文章，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一方面我要举例我的例子，然后一方面想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文章的一些主要我觉得还不错的几句话。对，那大师目前听下来你觉得呢？
很棒啊， 我期待你的故事。
好，那你等一下大师要帮我分析哦。
可以。
好，我看到文章的第一句我喜欢的话，他是说每个人都有底线，即使这底线看似很渺小。好，那我要举例一个例子是，曾经我跟一个大学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不知道，但是我
应该是不会啦。
也许他听了也会知道我在说他，但是我并不会，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啦。那我相信他听了也希望他能了解我的想法。就是当时其实我们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们发现，我用 AB 来区分好了。
好，
对，那我跟 AB 都很好，我们三个都很要好，可是慢慢慢慢我们觉得 B 这位朋友开始有点不像他自己了，然后他后面也交了男朋友啊，或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渐渐觉得B 的价值观有些改变，可是我跟 A 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告诉 B 这位朋友。因为我们觉得身为朋友就是要说嘛。
是啊，
因为甚至我觉得他有点越来越歪，甚至我记得 B 朋友当初还跟我们说他最不喜欢别人见色忘友啊，或者是说看到一些事情而有所改变，他很不喜欢这样的女生之类的。可是我跟 A 朋友渐渐发现这个 B 朋友就变成这样的人了，
可能有点忘本了。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去提醒他，可是我们又觉得说怕讲了又会伤害他的心。可是呢，大师，你懂我的，因为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有什么会我一定会去说。
对，就是直球对决。
对，因为我不希望说如果有一天被 B 朋友知道说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看我，可是你们却不跟我讲， B 朋友一定很难过吧。
对，这样会蛮伤。
因为我会想说，如果今天反过来，如果是 AB 朋友这样想我，可是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如果哪一天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很受伤啊。
是啊，
所以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决定跟 B 朋友直球对决，我告诉他我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少想了一个细节，就是我有跟 A 朋友讲，我说我想去跟 B 朋友说这件事情，但是 A 朋友就说如果哪一天如果你真的想讲可以揪我一起去。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到最后我对 B 朋友的看法跟 A 朋友对 B 朋友看法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会觉得说我今天不舒服 B 朋友的点，我会希望是我跟他直接两个人好好谈。
是。
那 A 朋友他对 B 朋友不舒服，A 他自己去跟 B 谈，这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各自的去把自己想说的各自去讲。
对对对对，因为我怕说如果我跟 A 一起同时对 B 会觉得我们俩在排挤他。我最怕的是这个。对，所以我就选择就是各自去说。反正后来呢，我就是跟 B 朋友约出去嘛，然后我们就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全部讲开。那当时 B 朋友也跟我说他很开心我告诉他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他说其实他有发现A 朋友对他好像有点感冒，可是他也不敢去问，他说他怕问了会破坏感情，可是他很谢谢我去跟他说。那当然我们就很开心嘛。结果后来 A 朋友非常生气，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自己去跟 B
好像
讲开
讲开你们没事了这样。
对，那好像我好像抛下他，然后怎么自己去，他就是很生气，甚至就是讲一些比较现在看来啦是比较违背良心的话，就例如说什么祝我们友情好之类的啊，就是
这么严厉。
对，甚至就是好像还把我封锁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跟 B 讲开了，可是我却跟 A 闹不好了。
对，
我觉得当时我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啦。现在我跟 A 朋友也没事，反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是没事没错，可是后来当我们重新又再重逢，虽然说还是会约出去几次，但是我觉得 A 给我的感觉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疙瘩在，
就是周杰伦的歌，这感觉已经不对。
大师，你是周音？
是这样吗？
对，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
很多事情。那你刚刚那段不好意思，可以卡掉、
我不会卡，我不会卡。对，大师，你认真一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跟 A 的友谊好像就真的只能到这里了，没有办法再更前进一步了。我是不知道 A 朋友怎么想啊，但是因为我现在跟 A 朋友跟 B 朋友各自都有联系，虽然都很少约出去了。关于这个点，大师怎么看？
就是我们回到你这一题，就是第一个想分享，就是每个人都有底线嘛，可是这个底线看似很渺小，请问跟这有什么关系？
有啊，就是应该是说，
我需要你补充一下。
好，因为应该说以前呢，我不太理解为什么。
不是我不懂哦。
好，
你要补充，怕观众不懂。
应该是说以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本来是好好的友情，结果会因为极度渺小的事情变得形同陌路。
是。
那你看，像以前学生时期的我们，或是到去年的我，都觉得朋友有事彼此说开了，说开，或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错，你就说个抱歉就没事了。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如此，因为你看我跟 A 朋友重新联络了，也都说开了，可是我发现好像只有我说开， 因为我觉得在他心里好像还是过不去，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是没有问过他本人，可是
目前
对，可是我试着想要去问他，我发现他不想提，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底线，即使这个底线看似很渺小这样子。
对，以目前你听下来这样讲，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社会上面吧，就是每个人他的想法真的都不太一样哦。即使今天你是属于直球对决型的，
嗯，
那可是对方可能就是心里有个疙瘩哦，他可能就是不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你就是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你想去说的，这样子我觉得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都还是有个疙瘩在哎。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变得好像只能渐行渐远了，还是说很难回到以前哎？
对，就是我常做用个比喻啊，就是一到十对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哦，那其实你如果是做到十是非常满的，就是你可能非常有十分的去投入啊，那你一可能是非常冷淡的。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在社会上面大家都会走在一个五上面，就是我不要得罪你，可是我也不跟你不好这样子，然后
就是好聚好散吗？
对，就走在这条线上面，我也不跨过去，这样不到好聚好散。好聚好散应该有点偏移哦，就是有点就是我不打坏关系，那下次有吃饭有见面 OK， 大家也可以。
可是我会有个疑问，
可是没有什么私下去联系那种。
可是我疑问渐行渐远，既然其实明明心里都有疙瘩在，那为什么还要维持联系啊？
可能
那不是这样不就是假装吗？我做不到哎、
是。对，是，就是这个要看因人而异啊。像大师我呢，我是绝对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我大师这么久以来也是会有跟朋友有摩擦什么的，可是也都会讲开嘛。可是自然呢，就可能大家不会去提那块，就甚至有点装傻吧。
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
对，有点装傻好了。那就尝试着走在五，那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再往十，大家更焦急一点，有可能。可是有没有可能越来越淡忘？甚至有没有可能就没联络了？
嗯，
对，都有可能。所以我啦，我会维持在一个五的分数上面。
嗯，
对呀、啊。可是我感觉你好像是比较没有办法。
对，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先聊着，我们延续到第二个。第二句话呢，我蛮喜欢的，他也是说年纪越长，不想花时间去应付不重要的人。对，这也就是说我刚刚想讲的嘛，因为套用刚刚那个事件，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
哦、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曾经努力想要挽回应该说发生事情的当下，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那后来重新再联系的时候，我觉得彼此看到彼此过得很好，我觉得是很开心的。可是出去过几次，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重感觉的人，我是一个感觉派的人。你看，就像刚测验高敏感，我就有高达91分哦。
对啊，100分你91分，
对，满分100分，我91分。这本书上面有写说，基本上每5个人就一个是高敏感族。那我相信我的朋友5个人当中，我就是其中一个啊。
是，没错。
那我觉得我那个 A 朋友，我觉得他也是个高敏感族。
哦，有可能哦。
因为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一定也是觉得说，他不想要直球对决，因为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嘛。
嗯。
他可能想说，他不想要直球对决，所以他想要找我一起去跟 B 聊。
嗯。
可是我的看法是，我担心 B 会受伤 ，A 也会受伤，所以我却选择
自己去讲，
自己去说。而且我跟 B 在说的过程中，我都不会提到 A 哦，我都没有提到 A， 我甚至会跟他说，如果你有问题，你有不舒服，你可以直接去问 A， 因为我不方便说。因为你想想看哦，如果在这过程中我要是说错话了，
是啊，
或者表达什么意思
帮他讲的，
我反而会越搞越杂吧。
是，
对，其实应该也是说后来因为 B 的婚礼啦，导致我们又重逢，那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大家彼此心知肚明，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装没事，我也装没事。但是你看，以刚刚你讲的，大师你说的，我不是一就是十，你觉得我真的没事吗？
你会希望有事情就是讲开，
对，我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
如果现在这么尴尬的话，那既然大家都不想要前进，或是有人不愿意前进，那是不是就哦，就是回到这一题，就是可能就是不要就渐行渐远的。
对，因为你看，像他也是说，我曾经是想跟他聊这件事情，可是他就觉得既然过去了就过去吧，就当作没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没事哎、欸，他只是不想去聊这件事情而已。
嗯、
可是要从头来过吗？他可以吗？我不知道。
嗯、
我也不想去揣测他的想法，
这才是重点吧？
对， 对，我不想去揣测他的想法。但是你真的可以吗？我是可以啊，可是我发现你不行。
嗯，
对啊，好，那这一句话呢，就是我刚说的嘛，不想花时间去应付不重要的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就是这句话的结论啊，他是说有些人确实也只是想要找关心自己跟懂自己的人，
嗯、
但也因为这样，我相信这类的朋友渐行渐远是必然的。 你迟早会走到这一条路，
就大家可能交集的东西比较少了，
就是慢慢的就是说淡。那会联系就是在 LINE 上，或者是说在 IG 啊，就是社群平台上会留言或什么，哈哈哈，就是过。可是你说要约出来，其实不会嘞。可是那个 A 朋友，我还是蛮在意的。嗯，对啊，虽然说现在有
比较
释怀，
这比较尴尬，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想跟他讲，可是当你感受到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回应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有点不知所措吧。
其实我有因为后面几次约出去，我还是我很想关心他，而且有时候我可以感觉出来，我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因为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后期，他有跟我说过，他觉得我还蛮了解他、懂他的，因为我们都是感觉派的人，
是，
所以每次约出来，我都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是开不开心，
你可能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眼神，
对，但是我变得不会去跟他说了。可是以前我会去说，我会去主动、很热情、很关心，可是现在我不会了，嗯，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很久没有约出去玩。可是我还是会不时的去想说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啊，或是干嘛的，我就会一直去想这个啦。
剩下的这个我觉得就只能看缘分。
好，那我再举例第三个。嗯，第三句话是说，不浪费时间在别人身上，就是对他人的善良。我现在举例这个事件啊，是让我近期内，就是刚刚所说的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嗯，让我更耿耿于怀，到现在都是。就是呢，我也是跟一个也是大学同学，
嗯，怎么都主角都是大学同学，
因为就是大学同学那时候的好朋友，
比较交
集到现在啊。那时候呢，我认为是一件小事啦。那我不知道他们在他们心里是不是小事，我不知道。但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说了。反正后来我们彼此有说开，结果我发现就是他跑去跟其他朋友说这件事情，嗯，那个朋友。就是很久没联络，他就跑来敲我。
有另外一个朋友，
对，就是我刚前面讲那个 B 朋友，oh, 对，他就突然跟我说，哎、欸，他因为我们很久没联络嘛，很久没联系，他就突然敲我说，说我这个大学同学跟他讲说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吵什么架，甚至对话内容，就是他都有给我看。其实我看到我第一时间是蛮错愕的，嗯，因为我会心想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吗？
而且你们讲开了，
而且真的就是一个误会小事，他误会我，那我也误会了他。应该说从头到我都没有误会他，是他误会我，然后可能我口气上也让他不舒服，嗯，所以导致就是引发后面的爆点。但是后来明明都说开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去跟其他的朋友讲这件事情，而且还是让那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敲我。因为以前我们大学是朋友是一群的，
对，
然后大家都会约出来出去玩喝酒干嘛，已经很久没有约出来了，然后突然他跑去跟朋友这样讲，然后朋友还问我说，哎、欸，你们还好吗？朋友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突然问我说，
那这样会蛮错愕的，
对，会突然说，哎、欸，你们还好吗？为什么他跑来跟我讲说你们的事情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我有点
傻眼，
我是蛮傻眼的。后期朋友都知道我跟这对夫妻走得蛮近的，蛮好的，那他们有问我说，哎、欸，为什么最近都很少看你们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我只有提到说，哦，我们最近有一些误会啦，所以就没有什么约出去，就是还蛮尴尬这样。我就点到这了，我不会去说太多，因为我一直觉得第三者根本不懂当事人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讲这么多干嘛、
啊、
只是没有想到说我那个朋友竟然还把我们的对话贴给别人看，然后让别人来关心我们，
来，他可能想要寻求一个第三方，然后来公审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公审？我真的不懂他的目的是什么。嗯，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好错愕哦，我觉得蛮，虽然说我也不怕，因为我在 LINE 里面真的没有讲什么，我也没有去攻击他，也没有说别人坏话，什么都没有，就是针对我跟他的误会这样子。我是觉得他要讲好无所谓，可是后来那天晚上我越想越不对，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又做了什么让他误会我的事情，导致他，
你又想讲清楚，
对，导致他去跟别人说，所以于是我就又是直球对决，我直接打电话给那个朋友，跟他讲说我的想法跟看法，甚至我也很坦白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有跟别人讲我们的事情，当下我是没有跟那个朋友讲说我知道你们的对话，可是我都没有说，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说我也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你去做这件事的用意是什么。
但是他虽然没有解释，他甚至还跟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对，我就觉得说，哎、欸，为什么到这个节骨眼了还要骗我。嗯，对，那后面电话最后我们是都讲又讲开了，虽然讲开了，我觉得我需要时间冷静。挂掉电话之后没两天，我发现他好像把我的 IG 屏蔽了，
因为他也需要冷静一下。
那 OK 嘛，我是觉得 OK 无所谓。嗯，结果同一年的年底，反正就是一传十传十传百的概念，我又从别人那边听到说那对夫妻又去跟别人讲我们的事情了。嗯，然后后来我就是又从别人那边听到好像他跟不止一个两个讲，哎、欸，哦，然后我就会觉得慢慢的我对这个朋友也打上了问号、嗯、我就觉得说今天这件事情有必要闹那么大吗？你要不要干脆登报算了，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朋友之间我跟你 发生的事情我们两个讲开了，那你怎么想要让第三人第四人第五人讲的用意是什么？
对，然后甚至他们两个夫妻还同时好像不想看我的限动，还是不想看我的方，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我 po 限动他们都会看嘛，后来我发现他们直接把我好像屏蔽了吧。嗯，结果有个男生很白目，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他还来测试我，那个人是最白目的，他跑来跟我就是故意吊我胃口，然后故意跟我讲这个，然后我主动跟他提这件事情，他马上说哦不是我说的哦，所以你先主动开口的，是不是超白目那个男生？
确实啊，会让他觉得你邪冲啊。
那大师你怎么看
这件事嘛？就是其实单纯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啦。嗯，那其实发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争吵或是有沟通，情侣跟朋友其实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一定要去做沟通，做讨论嘛。嗯，那最后你说这个朋友他会去做这个动作，我们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动作的原因是什么。嗯，那只能够说，而且你又再一次的去打去跟他讲说，哎、欸，是不是还有误会？那你们也有讲开了，后续他可能又有这样的动作。
哦，对，我还在就是
补充，
对，就是我跟他后来讲完那通电话，他竟然又私赖那位朋友，然后跟他说你大嘴巴，骂他大嘴巴，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件事情？对，其实真正导火线就是我又看到他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
以一个行为心理学啦，可是我大概学了一个小时的行为心理分析来讲的话，这应该呢就是对自己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嘛，就是他会希望慰藉一个人，然后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自己支持自己的立场，才会去做这种动作。否则我今天我跟你已经讲好了、哦、那今天我去找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来公审来讨论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是希望别人一起来支持我的论点。
而且我觉得他们一直想要我去做道歉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明明今天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对与错、可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很像是要我给他一个道歉，可是我就是不说，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我唯一道歉就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有觉得我口气差，那我愿意道歉。但是我其他什么事没做，为什么你要去到处去跟别人讲？是要公审我吗？还是说你想要让别人一起骂我，一起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呢？我不知道。对，那后来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就是后续发生这件事情，大家都基本上都知道了嘛。我记得印象中曾经有一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啊，有跟我讲说，欸，会不会其实他们是因为太在意你了，所以才会到处去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想要
寻求别人的帮忙。
你是说想要借由别人的嘴巴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吗？
对，也许吧，很多种可能性呢、啊。
对了，我是不知道，我当下真的是想破头，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用意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想要让他们知道是，是你做这些行为，其实我也很受伤。可是我选择不去说了，因为我懒得说，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明明都，我还最后跟他确定说，我们都讲好啊，你不能再难过喽。因为他说他很伤心，他甚至还说他哭我那个男生朋友。
那他应该真的是很伤心、啊。
对，所以我还说好，我们真的没事了。真的让我觉得导火线是，他挂完电话还跑去怪我朋友说你大嘴巴，他怎么还去做这些动作，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我朋友就说，可能他很在意你啊，或许你们缘分只是暂时就是分开，也许有一天你们缘分又重新回来了，你们还会再能当回朋友，
这就是随缘呐。
可是对于这句话，我打上很多问号啦。其实这句话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说啊，你们现在只是暂时没有缘分啊，你们之后有缘分就会再回来。这句话我觉得是 bullshit，
你应该觉得这是干话。
对啊，我就觉得不是你的事情齁，你都讲得很清楚。可是如果今天换都是你，你还可以当回朋友吗？我不相信。大家多少都会有疙瘩在，我觉得啦，能够真的走回像以前吗？我觉得不会有。好，那在第四句话，他是说关于友情，顺其自然最好，不好的留下，最后会长瘤。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哎，就像刚大师你说的嘛，其实大师就是偷窃我的那个，
请你尊重我。
哦，对不起，大师，就是像大师你刚刚说的嘛，就是一直以来觉得交朋友就像谈恋爱一样，因为我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不合的，即使有不舒服，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摩擦。
对，
所以你说你看交朋友是不是像谈恋爱一样？
是、啊，
因为加上我自己的个性，我是那种喜怒哀乐有什么都会说出来，因为我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因为误会而分开，这是我一直都在强调的事情。所以说去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愿意说出他的喜怒哀乐。那我相信我的朋友们如果有在听这一集的话，绝对会知道我常常这样对他们说。对他们说，相处过程中如果我有说错什么或是做错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我的缺点是什么，因为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缺点或是造成你们的不舒服，而让朋友不开心我还不知道。可是我发现啊， 每次朋友都跟我说不会啦，没有啦，希望你很好啦，你没有缺点啦，我觉得很 OK 啊。可是当后来真的有什么事情争吵的时候，却把陈年往事说出来，我会超受伤的、欸、
应该我会觉得说，人家大家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可能多少真的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子的人不多。
嗯，
就是我什么都可直接跟你讲，一般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算了，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讲的大事小事是指可能有一点小摩擦了、
嗯、
可是这种东西你积久了之后，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不舒服。当你今天到一个引爆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反过来就是说啊，你自己不是也对我这样啊，或者你怎么样啊，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啊，这种话就会蛮让对方受伤的，就会让人觉得、欸、你既然一直都有，那你为什么要忍，你刚刚去做沟通。
对啊，就像我那时候说我跟 B 朋友，我因为不舒服嘛，他的很多行为我不舒服，虽然他也跟我讲一些话我并不赞同，那后面我们也是摩擦了 好多次，到现在其实到现在也没什么好摩擦，因为没有什么常见面嘛，那彼此过得好就好了，也不会特别去说彼此的不舒服，即使有我相信应该也很少，因为没见面怎么会不舒服、嗯、但是呢，我现在举例这个例子是我曾经就是前面如果一直以来都有听我们的 podcast 听众应该会知道，说我那时候在日本有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后来因为代购的关系，所以理念不合嘛，就没有再合作，但也因为那一次导致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对，
那我现在要举例的就是我跟他其实一直以来都还不错，当然中间也有些摩擦，可是我发现那些摩擦总是我一直在跟他说我们的合作哪些不妥，哪些不 OK、
oh.
甚至我哪些不舒服我都会跟他说，那他很少说出他的想法，那后来慢慢慢慢到尾声的时候他也开始说出他的不舒服，我就觉得 OK 那我们就先不要合作，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很怕因为工作因为工毁掉于私，对，我很怕说、欸、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那我就干脆先不要合作。结果他呢又跟我那个大头同学一样，他把我的 IG 屏蔽了，甚至还把我删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后来有解释说，因为他不太会用 IG， 所以他的屏蔽就顺便把我的删掉了、
嗯、
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我的 IG 上然后一直在讲代购的事情，他说他看得很不舒服，所以他把我给屏蔽了。
就是在讲工作的内容吗？
对啊、
哦、就是你正在他看到你正在进行代购的工作，
他很不舒服、哦、对，所以他就决定不想看。
我们尊重他，尊重他。
好，那我就觉得 OK。可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沉淀一段时间，又没联络。可是重新联络的时候，我们就大吵了。
嗯，
大吵的原因就是他把他所有这段时间的不满全部说出来，
累积的。
其实我超级难过，我甚至就是大哭到不行哎、欸，因为我觉得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朋友之间，你看像职场会开会吧，
对啊，
大家会丢出的想法，即使有不开心，大家会丢出自己的想法，最后投票决定。
是的，
那我跟朋友也是，我不舒服或是不开心或是哪个东西我觉得不适合，我都会丢出来台面讲清楚，每次讲到最后他都说好好 OK OK OK， 可是等到你看
结果却不是这么 OK，
对，却吵架的时候他却把当初其实他很不 OK 的事情全部丢出来讲，我就很难过、
嗯、
我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当时跟你吵的时候你都不说，然后等到现在大吵的时候你才全部翻出来，你是想要怎么样，是要跟我吵架要压制我吗，还是什么，还是说一定要吵到赢那一种，我不懂哎、欸。而且他吵完又落下一句我祝你跟别人朋友有情，我就觉得什么啦、啊、我是小女生吗，为什么遇到的朋友都是这样子啊、嗯、
这个可能齁，我的认为是其实这是怎样你知道吗，
嗯，
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嗯，
我现在听下来齁，就是我觉得青蛙你对每一件事情其实你的投入都比一般人还要高，一到十来讲你可能是接近十的投入。
嗯，
好，那其实你这种东西得到的回馈感一定是丰富的，一定是很甜美的，就是哇，你会感觉到朋友对你的用心，因为人家感觉到你的用心，我会回馈就是对你的用心，一定会的、
嗯嗯、
可是呢当你遇到的失落感也是一般人不会去接触到的失落感，就是当你可能你对人家用心的时候，他可能有做一些事情甚至他不把你当一回事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受到一般人来讲会有可能加倍的难过。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论的东西。对，尤其在你这么高敏感的体质下，我觉得是
对91分，
对91分，非常的大起大落的心情啊。
嗯，后来呢，我也是跟那个朋友讲开之后，我们也就都没有再联络了。
嗯，
大概有3-4年了吧。对，
所以友情就是顺其自然啊。
好，再来第五点、
嗯，
第五句话呢，就是茫茫人海中遇见，然后分离，缘分本来就不用长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小学朋友写给我的纸条和小东西我到现在都留着欸，就是虽然偶尔会拿出来看看啦、啊、就是会怀念啊还有感叹这样子。
嗯，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有了 LINE 有了脸书 IG 这些社群平台，就是有了这些之后随时可以联系朋友 反而联系的更少，你不觉得吗？
是啊，这一定的，因为我已经看得到你平常在干嘛，我可以透过脸书，我可以透过 IG 知道你平常在干什么。不像像以前嘛，以前可能不了解，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如何，可能打电话去了解一下。我觉得现在的 social media 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很容易去了解到对方在做什么。
而且以前我还会写信给朋友哎、
欸，相当的，你是几零年代啊？
可是现在你看有了 LINE，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反而连平常的一些问你说，哎、欸，你最近过得好不好，什么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哇。所以这句话啊，作者呢，他的结论就是，也许曾经我们都是彼此重要的朋友，只是现在各自有了自己更看重的朋友，嗯、所以你们渐行渐远是迟早的。嗯，
就是终究是回归到你自己可能这阵子、这人生的生活圈所遇到的人事物吧。
对，尤其是跟你，不是跟你，跟我老公结婚后。
哎，对，讲清楚啊，跟我先生你老公会误会哦。
结婚后。我才发现真的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回归家庭。你看像我们曾经有一大群朋友一起去露营嘛，最后大家各自有了小孩，结婚后就是各自东奔西跑这样子。
对啊，终究回归到各自的家庭的。
对啊，
那顶多你可能再拨一点时间是跟朋友见面这样，可是这种见面聊天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哦，很像是以前常常会组一个团体，有没有？以前常常会好到变一个团体这样。
对啊，
现在这样也不能说没有，只是会比较难。
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不难欸，当然只是对于我来说啦、哦、因为你看像我现在虽然结婚，先不要说有没有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有心都不难欸。像我常看电视就很羡慕那些友情，即使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即使不常出去，可是他们常常会通电话啊，或例如说我想到什么就马上打给我的好姐妹，我想到什么就马上跟我好朋友抱怨。嗯，对啊，我就觉得这样的感情我很羡慕，所以我说看这些电影，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我现在看一些电影电视剧，我都觉得好羡慕。我看到这类的哦，关于友情哦，我一定必哭。
没错，因为呢，这都是导演想要呈现的方式给你，这种东西只会存在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好不好？
不会啊，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如此啊。哦，
对啊，因为你就是好像这个连续剧般的剧情发生在你身上。
对，像我那个同事就是说，他觉得我的故事都很像是电视剧会演的故事，可是觉得我没有啊，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就因为这样就觉得好难过、哦，常常走不出来。
要调试一下心情。
好，再来最后一句，等到年纪越大才发现，友情也要断舍离，要离开的人也不要强留。其实我啊，刚刚这样聊下来，其实我自己都有个结论啊，但是我觉得比较像负面欸，比较偏负面、
哦、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变得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不知道怎么跟朋友相处。
对，如果以你这样 的情境，你会比较累，是认真的。
而且就算是新朋友好了，我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前进。因为以前你看像大师，你认识我以前嘛，我的个性就是不管是第一次见面还是久久未见，或者是说很久没见面了，然后怕突然又见面怕尴尬的朋友，我总是就是很热络、嗯、会去跟他们聊天。可是现在的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主动了。
应该是说你不知道说你做这件事情，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会不会其实又产生了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
对啊，而且我觉得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是看人啊，尤其是看朋友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先怒为主，而且非常严重欸。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嘛。
对，而且他们不愿意去听别人说。
大家年纪都大了，
不管是朋友或是家人都是哦、喔。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去听，试着去听别人说。
大家都只想讲自己想讲的。
对，我觉得这样好难沟通哦、喔，所以导致我又将我前面受伤那么多嘛，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愿意去面对，我也不愿意去主动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即使现在有聚餐什么的，我会选择不说话，我会选择默默在角落的那个人欸。这跟以前我真的落差
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
对啊，所以我最近越来越有这种想法，就是也在学习怎么去放下。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嘛，曾经我很在乎身边每个人的感受，不论是家人朋友都是。但当我发现对方并没有把感受放在心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受伤。那也当然在这几年发生一些事情嘛，后来仔细想想，我觉得我自己的结论是，我并不能要求别人跟我感同身受。嗯，但是也不是说付出就会回收同等的价值。那在这个文章呢，他最后有提到说，你在意的朋友如果哪天他要离去，你也不要强留，早晚都有人会去补上，最终能与自己一辈子的永远只有你自己。
嗯，写的蛮好的。因为大家都是，因为他这个想表达很像是大家都是个过客。
对啊，
对啊，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相信也是有好朋友的啦。
有啊，你看一下我，你觉得我有好朋友吗？
有啊，你老公。
摒除那个人以外啊。
有啊，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啊。
有吗？
我觉得有啊。
像我现在，
因为你可能会这样想，是因为你要想看你老公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好朋友。
我觉得我，
因为你对朋友有用心，你朋友你一定有朋友没有感受到，一定有朋友有感受到。你也常跟我分享，其实你跟大家跟哪几个朋友出去，其实是很开心的。哦，那只是说每个人终究会因为自己可能有了小孩成家了，哦，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去顾虑大家这么多，他慢慢的回归他自己的家庭了嘛。
这些我都 OK 啊，我也当然支持啊。应该说我很珍惜现在还看重我的朋友。
嗯。
然后有啦，像我的好朋友就知道啊，
对，很多个，
尤其是那个我们最熟门熟路，哎，熟门熟路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位朋友啊。
你说那个习什么习东咪吗？还是
对，
还有很多嘛，
也没有很多，不要讲的话，像朋友很多一样，没有啦，
什么马克友啊，
什么他谁啊，
然后
什么啦，不要乱讲，
掰不下去了。
哎，欸，我要说你上一集不是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有新的那个 YT 频道嘛，
嗯，
就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哎，欸，有人来订阅，我想说是谁，就你猜猜是谁。
对啊，是谁，
你猜猜看啊。
黑豆咪嘛。
对，
哎，真的是啊，
我还先不跟他讲，因为我相信他听到节目他就会笑了。对啊，我真的蛮谢谢他的，因为其实我
他蛮支持你的。
对，不管是他，我想到他我突然想哭。哎，
哇，因为你感觉到说人家对你的用心，你很感动吗？
就是他对我来说，等一下我想哭。哎，欸，怎么会这样？节目怎么有这一趴吗？
不是要讲友情才要断舍离吗？
就是我跟他也是从，就是我回到台湾的第一份工作认识到现在嘛。然后这段期间呢，我们真的不常出去，可是我们很常在 LINE 上面联络什么的，然后会互相分享一些日本的资讯啊，或者好笑可爱的东西。嗯，然后我很谢谢他，就是一直以来很像大姐姐一样，就是会给我一些
分享，
对对对，会给我一些他的看法跟想法，然后会假如说前阵子我刚刚说我很低潮的时候，他就是让我觉得他很。
那你觉得温暖吗？
对，因为即使他没有说出一些安慰我的话，可是他会贴一些文章给我看，我就知道他是在
关心你这样。
对，
你知道现在没有这一趴，我们旁边没有卫生纸，要不然？
对，我就觉得
小姐大师没有卫生纸。
对，我就会觉得很谢谢他，就是会默默的都在我旁边，对啊，即使没有常约出来，
嗯，
然后
我觉得其实友情这样就非常。
就是很谢谢他，对啊，因为就像我刚刚在节目中提到，所有的世界他都知道，然后他也会帮我分析，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嘛，他就会给我他的想法。
你要不要去拿张卫生纸？
没关系，反正快录完了。我觉得他听到这些，听到我哭，他会吓到，
他应该大笑。
对，有可能，反正就是很幸运。就像我的那个录这个 podcast， 他也很支持啊。然后你看 YT 还去订阅，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朋友。
嗯，红豆你是巴拉西的是呢。
对啊，反正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就像那个分数一样，91分，我真的很难走出来，就是真的看太重了啦。
嗯，
我自己要学会放下。
嗯，
对啊，今天录这一集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只想要跟大家聊聊说我前阵子因为友情的关系让我自己困惑了很久，然后变得不知道怎么跟朋友相处，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相处了。
嗯，
对啊，
相信这个课题也是要继续进修下去。
嗯，好难哦。好啦，没想到今天
大家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嘛，欢迎打我的电话，我来跟你们咨询。
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都能够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好相处。
祝大家友谊万岁。
对啊，那我也希望你们跟朋友之间有什么误会也都可以说出来，真的啦，真的不要因为误会而分开，我会觉得很大的遗憾。
对，真的很遗憾。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刘大师来我们的节目替我那个分忧。
不会，感觉有机会的话我再客串。
好，希望不要有这个机会再找大师来替我。
我觉得还有很多场合会来的。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哦。
嗯，是的，谢谢大家。
那下集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